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6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最新3亿美元对台军售，维持 F-16 战斗机的战力，并巩固台湾安全。中国加大力度招募西方军机飞行员，美国国防部指这个存在国家安全风险。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certainly aware of. You've seen it. It's a joint report. I don't really have more to add.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认为是一个国家安全风险，但他拒绝进一步作详细的评论。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同伙伴宣布对印太基础设施投资250亿美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去信谷歌，要求俾香港嘅网民能够继续喺 YouTube 平台上浏览《愿荣光归香港》。喺时事经纬环节入边，我哋会分析香格里拉峰会，日本防卫大臣再度提出台海问题，吴专家话系要以战略清晰防止中国误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6月5号公布最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总值约3亿美元，主要是 F-16 战机的零件和维修零件。台湾表达感谢，称这个将会有助台湾自我防卫，抵御中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的两笔军售案包括了 F-16 战机通用及专用设备与技术后勤支援服务，有关设备将会从美国空军库存中调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有助于接收方继续实现军队现代化，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并有助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台湾国防部对美国军售决定表示感谢，并表示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基础。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所组成的五眼联盟星期三6月5号发出联合警告，称中国一直在加紧招募现役和退役的西方军事飞行员来训练中国飞行员。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西方军事飞行员训练中国飞行员有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对此严肃看待。辛格话
：“You know, loyalty to your country, I think is certainly one that we always, you know, impart on our service members.”
佢话对国家嘅忠诚当然系我哋一直灌输俾我哋嘅军人。中国加紧招募西方飞行员系我哋当然知道嘅事情。你已经睇到呢个系一份联合报告，我真系冇乜嘢可以补充啦。记者追问辛格，西方飞行员训练中国飞行员点解令人担忧呢？呢个系咪存在住任何嘅国家安全风险呢？辛格回应话
：“I think you answered your own question with that. I think there ar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there. I don't have more to add. I think the report goes into a few more details on like warnings and。”
佢话：“我谂你回答咗自己嘅问题。我认为呢一啲行为存在住国家安全风险。我并冇更多要补充啦。我认为呢份报告提到一啲更详细内容，例如警告同我哋嘅担忧，但我哋未有更多要补充啦。”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6月6号在新加坡表示，事务股权公司 KKR、 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 GIP 以及新成立的印太繁荣伙伴关系已经组成联盟，将会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250亿美元。项目包括在印尼的绿色资料中心、在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在印度的智能电表与混合再生能源。这三间机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印太经济框架联盟成员将会帮助促进该地区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推广和发展。该联盟最初将会专注于能源、交通、水和废弃物以及数位领域的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代表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代表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在6月5号向谷歌行政总裁平差与 YouTube 的行政总裁莫汉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在 YouTube 平台上为香港用户恢复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CECC 主席的信亦都呼吁谷歌披露任何对香港法院的禁令提出上诉的计划，因为该裁决违反了谷歌公司承诺维护国际人权原则。这封信中指出，由于该禁令未有要求实施全面的禁令，并允许在学术和新闻工作等活动中可以使用该歌曲，所以谷歌和 YouTube 阻止香港网民浏览香港法院禁令中列出的32个视频，似乎是超出了要求，认为此举剥夺了学者、记者和其他人进行合法活动的能力。
在美国及其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6月5号最新警告称，莫斯科可能会武装某些国家来到打击西方目标。普京星期三在圣彼得堡回应了外国传媒关于核武和与北约冲突风险等问题，这个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普京首次与国际新闻媒体高级編輯面對面談話。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兩年多之後，美國、英國和德國等西方國家最近改變政策，授權烏克蘭使用西方提供的部分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華盛頓仍然禁止基輔使用射程可以達到186英里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襲擊俄羅斯。普京表示，莫斯科正在考慮在足夠近的地方部署類似的高科技遠程導彈，來到打擊那些允許烏克蘭使用這類導彈襲擊俄羅斯領土的國家。普京說，
что если кто-то считает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ставлять такое оружие в зон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ля нанесения，
如果有人認為可以將這類武器運往戰區襲擊我們的領土並為我們製造麻煩，咁點解我哋唔能夠將同等級別嘅武器運送到嗰啲可以打擊西方國家敏感設施嘅地方呢？我哋會考慮咁樣做。普京稱西方多次指責俄羅斯進行核武恐嚇，但呢個係錯誤嘅指控。不過普京跟住又咁講，
почему-то на Запад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гда этого не использует。
出於某種原因，西方認為俄羅斯永遠唔會使用核武。他強調俄羅斯確實有相關政策容許動用核武器應對威脅。以色列星期四6月6號對加沙一間學校實施了致命的襲擊，稱該學校內有哈馬斯據點。以色列軍方稱他進行了精準打擊，消滅了幾名恐怖分子。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媒體稱這次攻擊造成至少27名尋求庇護的人死亡。一间学校位于加沙中部鲁塞拉特地区，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管理的学校。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发动攻击之前，军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平民受到伤害的风险，包括空中侦察和其他情报资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当局媒体办公室主任阿塔卜塔驳斥了学校中暗藏哈马斯据点的讲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星期四6月6号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表示，坎培拉希望与邻国所罗门群岛以及该地区那些大胆自决的国家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几乎同时，中国星期三6月5号亦都派特使钱波前往霍尼亚拉会见所罗门群岛新总理马来内。王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发展伙伴，自马来内上个月当选以来，澳大利亚已经派出他的第二和第三高级政府成员和他会面。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22年，美国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了15%以上，略超过4600万。尽管人口增长缓慢，但外国出生人口出生时不是美国公民的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过去十年的增幅本来有可能比现在更加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说，这个增长并不似前几十年那么大，特别是1990年到2000年期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分析中国再削减对台关税减让，分析认为係加速台湾离开中国。我哋亦会报道黄埔建军百年纪念，咁中共点样去透过改造国军嘅墓碑重构历史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香格里拉峰会，日本的防卫大臣再提出台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要以战略清晰去防止中国误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第一次的会谈时就指出，鉴于日前解放军围台演习，木原念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专家认为美日同盟近期强化共同防卫去防止中国误判是走向战略清晰，维护台海安全是日本不会让步的重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6月2号落幕，这一场亚洲高级安全论坛高度聚焦于北京在台海、南中国海的军事行为。由于中国军队5月23号开始在台湾周边实施连续两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中国亦都分别在和美国、日本等国家举行双边会谈。在台海议题问题上面，美国防长奥斯汀和董军会谈的时候重申美方支持台海维持现状，日本防长木原冧在董军的会谈的时候再次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木原自去年9月就任防长以来首度和董军会谈，亦都是日中防长是时隔一年之后的会谈。台海议题是日本最关切的安全问题之一。对此，中国新任防长董军6月2号在主题演讲当中警告，谁胆敢从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美日同盟一直沿着是2022年12月日本公布的防卫三文书修正版前进。今年4月岸田文雄首相以国宾身份访美会见是拜登之后的声明，就是为有事做准备。美日同盟应对台湾有事的基本课题方面，从战略上陆续落实指挥体制的修正、部队编制的调整以及平时演训的精密等事项。
这一切其实就是战略清晰的作为，是带向中国。
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切其实就是战略清晰的作为，向中国传达美日同盟不求侥幸，正执行充分准备的态度，要不要误判形势的讯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目前为止总共三次对台军演，反而变成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大转换的推动力。他指出，日本明年三月就将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统合作战司令部， 美軍位於夏威夷的指揮司令部將移至東京橫田美軍基地，預計會有美軍四星將係官兵係進駐。
美軍司令部移至前線，從此解決東京和夏威夷的時差問題。
美軍司令部移至前線，從此解決了東京和夏威夷的時差問題，加速日美政府針對強化指揮管理層面合作的協商和部隊的應變能力，自衛隊邁向美軍的全球夥伴，建構對等日美同盟。從以往扮演盾的角色，部分是轉變成為是矛。阔别四年半，终于是再开的中日韩首脑峰会5月27号落幕，安田文雄借机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举行首次的会谈。不过接受日本执政两党邀请到东京访问的中共中联部部长刘建超5月29号就呼吁日本应该是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中共是看到美日韩关系越来越紧密，亦都想同日韩赶线关系。但是这次的日中韩峰会证明了是三国关系比四年半前更加后退，日本无意愿在台湾问题上面是轻描淡写。
从这次赖清德总统就职前后的日本
态度看来，蔡石芬表示，从这次的赖清德总统就职前后日本的态度看来，日本针对中国强化自身防卫以及台日同志关系是今后的路线。政治人物的发言都是要汲取俄乌战争当中同中东纷争的教训，努力事先遏止台湾有事。蔡石芬表示，近期的日美非首脑会谈，日本参与澳英美军事同盟，都足以见到是维护台海安全是日本不会让步的重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早就是不争的事实。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指出，日本外务省的官僚在日中韩峰会前已经是向媒体表示，日本对此是没有期待，证明日本在处理日中日台关系上面已经是逐渐是朝向脱欧的方向前进。中国再以二战作为是对日情立的手段，不堪用日本社会的观感，亦都反映了这个的事实。
自民党政府虽然一时之间也不会在日台关系上有大跃进，
谢文生表示，自民党政府虽然一时之间亦都不会在日台关系上面是有大跃进，但亦都不会随中国的期待而起舞。更何况对日本国民而言，台湾和中国分别是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根本又是有天渊之别。谢文生认为，中国驻日外交官的战狼作风才是将日中关系掟入这个火坑的回力镖。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指出，日韩关系逐渐恢复，南韩尹锡悦总统的发言以韩日中峰会顺序将日本是摆在中国前面，亦都是在台海问题上面逐渐向美日靠拢的征兆。
台湾的战略位置对日韩都很重要。过去与台海问题距离较远的
台湾的战略位置对日韩都是很重要。过去与台海问题距离较远的南韩亦都越来越倾向日本远离中国。这次韩日中的顺序形容是三方峰会，所以日美韩台对抗中俄北韩的结构已经形成。蔡石芬认为，中国继续施压只会是让日韩在台湾问题上面与中国渐行渐远。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日中关系的根本变化并不是在台湾问题上面，而是在中国的天朝帝国扩张心态。他指出，日中之间的经济发展、福岛核处理水的排放、日本间谍问题等，基本上都是与台湾无关。
不必把日中关系的紧张都讲成是台海问题。
谢文生对
美国这样的论述本身，
不必将日中关系的紧张都讲成是台海的问题，甚至这样的论述本身就是属于中国认知作战的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今年的6月16号是黄埔建军百年，两岸都争夺着黄埔话语权。旅居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徐全出版了《明治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这本新书，透过田野调查在中国现存重建或者拆除的国军纪念碑，审视中国官方如何去透过墓碑的空间改造对民众进行历史记忆教化，并且试图改写中国近现代史。 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民间对中华民国国军的热情关爱不减，甚至会自制纪念勋章、国军军旗送给老兵，有着与官方自然不同的叙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是黄埔建军八年，两岸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6月2号台湾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在海达格兰大道举办全民国防嘉年华活动。老兵以传统的正步齐步方式举行阅兵。台湾官方规划在6月16号由赖清德总统亲自主持陆军官校建校100周年的校庆典礼。中国则自今年初就在黄埔军校旧址举行8位校友讲述黄埔故事活动。近日在黄埔分校的湖南、武冈及四川举行8年黄埔抗战主题展、书画展，称发挥黄埔优势，促进祖国统一。中共国台办下辖的中国台湾网更加是从去年就发起长达1年的黄埔8年直播，更新日期直到去今年6月16号。所谓黄埔建军所指的是1924年6月16号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中国广州的黄埔岛正式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46年改称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并于1950年在台湾高雄凤山复校。由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的《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8年激荡史新书》作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黄埔军校的成立标志着国民革命军，亦就是中华民国国军的诞生。他先后经历了东征、北伐、抗俄、第一次国共战争、抗日、第二次国共战争、台海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他说，以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来看，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使到中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统一国家。国军1929年的中东路抗俄战争是北伐统一后首次与外国交战，亦就是中国人兴起民族意识的起点。对日抗战则成功保住了华夏文明和中国独立自由，为整个同盟国的二战胜利、南韩等受压迫民族的反殖民运动做出巨大贡献。徐全是这样讲的。
国民革命军在现代中国的贡献，那后来被透过教科书、文艺作品或者是纪念碑的，
国民革命军在现代中国的贡献后来被透过教科书、文艺作品或者是纪念碑的改造而变得扭曲或者是变形，与真实相去甚远。他指出，譬如中国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红色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就将在江南地区从事抗日游击战的国军部队忠义救国军描绘成汉奸投降的想象。又如北伐时期源自黄埔军校校军的第一军直攻武汉、南昌等大城市，牺牲巨大，但他们在南昌、汉口的纪念碑和公墓现在都被拆晒，主要是因为该部队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而在中国文艺作品中亦都将他描绘成是北伐战争中贪生怕死之旅。他说，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战争中非常顽强的部队，而第四军下辖的叶挺独立团则是中共领导的武装。中共党史认为，黄埔建军建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率先进军湖南，从而拉开北伐序幕，并为第四军赢得到铁军的荣誉。所以共产党员穷清团原是北伐战争的先锋和骨干。徐全指出，但当时同叶挺独立团一同拉开北伐序幕的仲包括了白纯禧、台湾作家白先勇之父所领导的国军第七军。事实上，第四军本身就有好几个师，下辖10多个团，叶挺独立团只是其中之一。曾经任第四军军长的国军名将张发辉就曾经讲过，北伐当中 叶挺团固然勇猛，但是第四军其他部队都好勇敢，例如黄旗长团。铁军荣誉是整个第四军，而非单指第四军下的叶挺团而已。然而骁勇善战的国军第四军在广州的北伐纪念塔被彻底拆除，国军第七军在广西柳州的纪念塔被改成为解放纪念碑。相反地，在武昌的叶挺独立团的公墓则显得非常气派庄严。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国在5月31号宣布将会从6月15号开始再度终止134项台湾制造商品的减洋关税。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台的持续经济威胁并不令人意外，而且受波及的多数属于中国产能过剩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公告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第二批产品的关税减让，自6月15号起，台湾出口中国的部分汽车零件、润滑油、基础油等134个税目的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优惠的税率。公告说，台湾片面对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的禁限的措施之后，中方去年12月首度终止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以来，仍然未见台湾取消任何贸易禁限的措施，因此以台湾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为由，两度对台终止关税的减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随即发表书面声明表达支持，并且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肆宣扬台独分裂的谬论，是大陆有关的部门不得不进一步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的原因。这个发展随即成为台湾立委质询的焦点。卓荣泰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表示，台湾将先保护好人民和产业，并且适时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方反对并且希望中方更正的态度。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亦在答询的时候承诺，将会尽速协助受波及的业者是转移市场。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就在答询的时候批评中方无理片面地终止134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早收清单关税减让，不符合世贸组织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规范。
这种对台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只会扭曲两岸经贸原本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
邱垂正说，这种对台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只会扭曲两岸经贸原本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阻碍两岸在国际产业分工架构的分工的模式，更加让两岸经贸渐行渐远，脱钩断链，相关责任应该由陆方全部负担。两岸在2010年是洽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虽然后续相关的服务、货贸等协议因为台湾社会内部争议，甚至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而遭冻结，但是涉及几百项产品的早期收获的清单仍然持续沿用。去年12月，中国商务部历时8个月的调查之后，选在台湾总统大选前，以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为由，制出反制措施，终止首批12项台制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时隔半年后的今日，中方二度终止关税减让，而且扩增至134个项目。对此，在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和中国大陆研究所兼任教授陈重兴认为，中方此举目的在于分化台湾，强化部分选民对赖清德政府经济施政无能的印象。他说，对中方两度的终止关税减让措施，台湾公司部门应该都不意外，因为中共施压民进党政府的政策已定，无论赖清德520就职演说当中是什么表态，都会加大施压的力度。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亦都表示， 台製汽車零配件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但隨著美中持續脫歐，而家亦都積極拓展墨西哥等市場，轉向拓展美國有岸外包政策的商機，並且找到新的出路。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